所以要是这个学习佛法，有什么修定啊，听闻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，就可以契入第一地点，是可以契入第一地点。比如说我们呢，听见呢，别人呢赞叹我，说我有什么功德，有什么什么功德，咋说你真多好，我心就欢喜了。哎呀，这个人赞叹我，真心就欢喜了，是这样的。他说人家会办会你，说你怎么怎么坏，啊，说你怎么怎么不好，他心里就不高兴了。这也可以说，要在这个佛的境界看呢，就是无量法欲量誓愿力陀佛。因为这个是一切的语言文字，一切的因缘生法，都可以通到第一地里去的，这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文字修的时候啊，就停留在这个是非因果这个烦恼的境界里面去了。要是你能够用这无量法的这个第一地的境界去观察呢，你赞叹我，你毁谤我，你愚弄我，哈，是所有的这一切事情啊，都是如幻如化，都是毕竟空寂，是不可得的，都是无相的。那么就是你就从这因缘法上啊，犹如圣法门了。那么你当然是安言得大利。要是我们不能，你不能这样子呢，啊，你停留在这个分别心、烦恼的境界，那就是有过失了。不但是没有功德，还有过失了啊！所以要以舍见恶，一生求恶，是一行邪道，不能见出来，也是一样的呀，也是，就是无量法欲量，是因也除不了。所以我用我们凡夫的分别心的境界来说呢。哦，我们听着读着阿弥陀经，小本阿弥陀经也好，读着大本的无量寿经也好，啊，就是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一些境界也好，我们能得到利益，得到的不多，得到的不多，有的时候还有些过失。要是你能向道上会，就是啊，安隐得到的。就会得到安隐，你能见第一地，心就会安隐，一切分别相就是安隐的啊。你从这里也能够知道有所不足啊，努力的栽培善根，那就会得大力，会得到种种功德啊。所以闻佛圣德名的安隐得大力，这样啊，是种种供养中勤修。解决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说这件事啊，介绍这件事啊，是十方世界的菩萨赞叹阿弥陀佛是救大神通慧犹如圣法门啊，十方世界的菩萨听闻了阿弥陀佛的圣德之名的安隐的大力啊，十方世界的菩萨种种供养啊，种种的呀供养阿弥陀佛，勤修些，他辛勤地呀，去努力地去做这么做这些种种的功德哈，他不懈怠也不厌倦，这样子哈。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哈，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，因发无上心愿殊胜。这是啊，十方世界的菩萨啊，听闻了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以后，你就修行，就是观彼殊胜刹，去观想啊，在定里边呢，去观想比阿弥陀佛的殊胜的国土，观想它啊，微妙难思议，阿弥陀佛国的庄严呢、啊，是非常的微妙。不是语言文字分别所能及的啊，我们读的大就是啊，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些大本的无量寿经的文句哈、啊，是功德普庄严呐、啊，阿弥陀佛国啊，一切处都是功德庄严，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，穷山有些地方穷山恶水呀，是令人苦恼啊，不是的。有的地方也是有灵气，有的地方啊，好像不是的。诸佛国难比，阿弥陀佛国的殊胜啊，是在其他的佛世界都难比得上，别的佛世界不很难比得上阿弥陀佛国的殊胜啊。那么十方世界的菩萨这样的去观察阿弥陀佛国的殊胜呢，引发无上心，愿速成菩提道。因此啊，他就发了这无上的心，就殊胜的清净心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这个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呢，我们头一天曾经解释过啊，我这个有四虚的菩提心，有圣意的菩提心。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是诚意的发心，这就叫持续菩提心，因为我们没有见法性理啊，所以也是属于持续地的。要是得无生法忍了，你初地菩萨呢，那就是圣意菩提心。但是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啊，那也是发无上菩提心，辗转的殊胜了，就不同了。所以这发无因发无上心呢、啊、这个无上的菩提心呢、啊、在修行人的阶位上看，深浅的位置上看，时时的发无上菩提心的啊。但是总而言之呢，是愿速成菩提，他是发愿的，愿意迅速的得无上菩提啊。得无上菩提做什么呢？才能广度众生。这个不要说凡夫啊，已经入圣位的人呢，都感觉到度众生不容易，感觉自己能力有所不足啊，所以希望圆满了无上菩提，才能够大自在的广度众生，是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从这些是这个，从这些经论上啊，是赞叹佛菩萨的境界上看，我们凡夫啊，这是。很可怜，很苦恼，愿是无常。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云，光明从口出，遍照十方国，回光还仰佛，善达成就路。应是无量尊，这个十方世界的菩萨啊，修净土法门啊，他要是在自己的国土修净土，有时候到阿弥陀佛国去。他去见阿弥陀佛，听佛说法，啊，赞叹阿弥陀佛。所以呀，应时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无量尊就是无量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是翻着无量的，是翻着无量。我小时候，小孩子七八岁的时候，在县城呢，有那个。讲故事的一个盲人呢，这讲故事大家在那听，听的时候，这个讲故事里面就说到出家人呢，是念佛的是无量佛，不是无量寿无量光，不是，就说无量佛。但我出家以后，念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放个无量寿叫无量光。我就想起来以前呢，这小时候听这个盲人说故事无量佛。现在不太明白，后来这一注意呢，阿弥陀是翻个无量的，说无量光，我来说是那是释迦牟尼佛做的注解，我是光寿无量的，是这么的。如果说这个梵语啊，我们没有学过这个梵语啊，这个事儿是这样哈、啊。所以这个应是无量尊，无量尊中国话就是阿弥陀佛。微笑现金云，微笑从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金云啊现出来微笑啊，金啊表示佛面云的这个面色是黄金色，是个金云。光明从口出，这个微现微笑的时候呢，就从佛的口就发出来光明。这光明啊，遍照十方国，遍照十方世界， 颠倒十方世界呢，回光还眼佛，从十方世界又回来，这光又回来，回来呀、啊，又咬佛三匝重顶入，啊，咬佛三周，就是三匝就是三周啊，然后从佛的顶就入到里，入到里面去了，就不见光了。菩萨见此光，即证不退位，施惠一切众，护庆生欢喜。这些来到他方十方世界菩萨，来到阿弥陀佛国啊，见到阿弥陀佛放光啊，菩萨见此光啊，见着这样的瑞相，即证不退位，见着佛放光了啊，他就证不退位，也就是。啊，这个这些菩萨啊，见到佛的这放光的境界，他能够向道上会，也就是修止观了，随时能修止观了。一修止观呢，就是断惑正等的，断了烦恼，断了烦恼，证悟了诸法实相的真理了。所以即证不退位，施惠一切众，护庆生欢喜。这个不退位的意思呢？就是是凡是入了圣位的人都是不退位，可是初开始正入圣位的人就给他的名字叫做不退，叫做不退啊，就是他所得的这个圣道不会失掉的，不会失掉的。比如说我们本身呢，我们现在没有正入圣道，还在凡夫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发精进心啊，我把《金刚经》背起来，我天天背，我把《法华经》背起来，我天天背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因缘呢，不背的，不背就不能背的，那就是退了，就这功德不能保持不退，就死掉了。比如说我静坐打禅期的时候，我做的不错，这一支香啊，一念不生，像是三分钟就开定的，能得到这样的境界。等到这个禅期圆满以后啊，自己不精进，你得到这个境界是这样，就是不能够不退，就是不能。那么到这个入圣位以后呢，他得那个证悟了圣道啊，那就是不退，随时可以现前。这个圣定，他成就了以后，随时可以现前。当然他也可以呀、啊，除定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也会分别舍身相为出发的，但是随时可以入定与圣道相应，与地义相应，所以那就不退，不是这样的。回光还眼佛三匝重顶入啊，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。要是还是在凡位呢，那么这时候正不退位就是出欢喜地啊，要是已入出欢喜地，再进一步到二地也是不退，三地四地乃至到第八地不是还是正的不退位，所以这不退位啊也有生前的不同啊，有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啊，这些不同的。十会一切众护庆，当时法会里面这么多的菩萨看佛放光啊，而后自己的这个道修所修的圣道有进步，所以互相都很敬畏，生大欢喜，生大欢喜心。我再讲一个故事哈，讲一个小故事听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个宾头卢多是个婆罗门，这婆罗门呢、是种田的，种田啊维持生活，但生活不是那么丰富，就是可以说是个贫穷的人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他有七个女儿，七个女儿啊，没有男孩，只有七个女儿。这七个女儿也都嫁人了，但也都是穷人。穷人嘛，就是啊， 有的时候生活过不去了，就回来向父亲要钱呢，要粮食也吃饭。那么自己本来也是很勉强的生活啊，说实在去帮助女儿也很困难，这是一个苦恼。还有苦恼呢，他的这个伴侣啊，他这个太太呢，也是非常的恶，这个性情非常的恶，常常的闹他、骂他、贿赂他，这又是个苦恼。他在这种苦恼啊，而他要是种田，他能有事情吗？这是自己没有牛，向邻居借了一条牛，借了一条牛啊，来工作田里去工作。工作等到休息的时候没看顾好，这牛跑了，找不到牛了，没有办法还。那么原来的牛主也又是在追他，要从他要牛，这是苦恼。那么他这时候呢，就去找这个牛去，啊，就站着出去找这个牛。但是这天呢，走到一个地方，看到树下，看我们的本师呀，那佛在那坐着。坐在那里，他一看佛是坐在那里，他不找牛，他就站住在那里就看佛，看那些人就想哈，说瞿檀呐心真是快乐，他没有一个那么恶的伴侣，天天骂他，苦恼他，啊，昼夜呀、啊，不停让他苦恼他，这个瞿檀没有这件事。很快乐，很快乐。他没有七个女儿，他生活困难来找他麻烦，他也是快乐。他也没有向人借牛，牛丢了，这个苦恼。他去他只是快乐。他也没有这个种田的事情，天天辛苦的去种田，也没这个事情，他也快乐。哎呀，我太苦恼。这时候佛就出定了。我说你想的很对，我的确是像你说的一样，我也没有那么一个恶的夫人天天苦恼，一样一样的找他说，说是你看我很快乐，你出家可以去，你出家做弟就好不好？我这个婆罗门心里很惊，啊，我也可以出家吗？那太好了啊，可以，我可以出家吗？我说是可以。他就说那好出家，佛就说是善来必求，虚法自落，袈裟招生，就是个现的比丘相，就出家了。从出家佛为他说法呢，很快就拉了他。就有这件事，所以我看这文上说互庆生欢喜，这是说呀得了圣道。这个社会上的一切众生并不都是贫苦的，也有些富贵人可能不是这样，但是富贵人有富贵人的苦恼，也不见得是快乐。我们从报纸上呢，我不是富贵人，我不知道富贵人的事情，但从报纸上看出来，富贵人的苦恼啊并不次于贫穷的人，他的苦恼很多。第一样事，富贵的人呢要出门是要找保镖的。我因为这件事啊，贫穷人不用找保镖的。我感觉贫穷人也有快乐，富贵也有苦恼，所以我是同意出家好。所以出了家就快乐，当然也要去努力修行啊，不修行也不见得快乐。十会一切众啊，互庆生欢喜啊，大家庆慰啊。佛与梵雷阵，八音灿妙声，十方来善事，永惜自利愿，自求严净土，受记当作佛，搅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想，满足诸妙愿，必成如是刹。这前边呢，这个菩萨见到佛放光啊，即证不退位，实会其中会
这底下就是阿弥陀佛说法的话，就是为众多的菩萨受记的这件事。是佛于凡雷震慑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赞叹阿弥陀佛。所以阿弥陀佛的说法的语言呢，是非常的清净，就凡凡众的话是清净的，清净的，就是那个语言呢。佛的音声也是微妙啊，音声这个法语也是特别清净，没有垢言，没有垢言啊。我们凡夫心不清净啊，说出来的话也不清净，佛心清净啊，所以说出来的语言也是清净。所以赞叹它是叫做凡雷震，这个雷震呢，这是个比喻啊。天这个阴天的时候有云雾啊，有云的时候打雷，这个雷的声音呢是太大，所以我们听见这雷的时候啊，感觉心里面惊啊。那么在比喻佛说法的时候啊，所以呀、啊，佛说法的时候人容易开悟的原因就在这里，佛说的那个阴声的那个法语啊，叫你心里面惊。让你心里没劲，你会很呐、啊，你会有一个很敏的、很敏的感觉，会感觉到啊，所以你就容易啊，你就容易开悟。要是我们平常人呢，说出来的语言呢，叫人发不清净的心，听进来这种语言呢，心里不清净。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的欢喜，有的时候鼓掌，欢喜鼓掌的事情，那么呢都是这些虚妄分别心呢不能动摇，原来这个烦恼不能够动摇，原来这个爱烦恼嗔烦恼都还是原来样，听闻了这个佛法一点也不受影响。我们一般人，我们这个凡夫闻人说佛法的时候不能，没这种能力，但是佛说法的时候能像雷似的能震动你，所以心就受到感动，能断烦恼，能起作用，能发生作用。所以佛于凡雷震，就说阿弥陀佛说法的时候啊，他不空说法，说了法的时候就能使你得到法医的。是八音唱妙声啊，这里这个八音唱妙声赞叹佛的意啊，阿弥陀佛的印证啊，唱妙声是八声啊，第一个是最好声啊，第二是意了声，第三个是调和声啊，第四个是有远声，第五是不悟声，第六是不离声，第七是尊慧声，第八是深远声。这个最好声呢，就是佛的音声是非常的美妙啊，听起来令人心里欢喜啊，是叫最好声。第二是意了声啊，佛说法这个音声呢，说出来的这个话言辞辩了，就说的也非常的明了，使得你容易明白啊，所要说的意义能够把它啊很明白的显示出来。我这个读这个我读这个摄大乘论，读摄大乘论是无着菩萨做的啊，他写这个世亲菩萨有为摄大乘论做注解，我读这个注解的时候我有点感觉他不啰嗦，因为我们白话的话说就是不啰嗦，他要说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是几句话就说完了，不啰嗦
就是就可以说是言辞变了。我们凡夫说话说的笨呐、啊，这一件事啊要说了很多很多很多，结果你还没说明白，你说也没说明白，听的人也听不明白。当然有的有智慧的也很可能也是不很好。这个佛说话，佛说法不是，佛说法它是它有方法啊，它是有方法。他这个理论呢，他几句话或者两句话或者一句话就把这个道理说完了，然后再解释，解释一段，后来呢又把这个纲要的意思再简单的说一句，就说明白。他有个方法，言辩言辞易了，容易明白，容易使人明白，所以叫做易了生。容易明了。第三个是调和声啊，这个调和声是什么呢？在这个三十二相八十法里面有啊，就是听佛说法的这个法会的大众啊，有，因为这个初到洛阳就是五个比丘听佛说法啊，有时候是五百比丘，有时候是什么1250比丘，有时候五千比丘，或者是很多的菩萨啊，很多的天音啊。佛说法的印证呢，对当时的听众总是很适合的，总是很适合的，声音也不是说很大，但是再会的听众完全都能听得明明白白的，你怎么是音多他也是听得明明白白的，这叫做调和声。这件事也是不可思议啊，调和声。第四个是有远声啊，佛那个音声啊是有远声，有远啊，能够啊，能够对治你的刚强的烦恼，使令你的刚强烦恼能够熄灭了啊，有远声。第五是不误声，就是佛说出这个音声说法的时候，不会说错了的，没有过失。不会想说东啊，说西去了，想要说西说东去了，不会的啊，没这种事。这是第五。第六是不女声啊，佛的声音美妙，但并不是女的声音，而是很啊雄朗、雄壮啊，开朗的一种音声，雄壮。第七呢是尊慧声。尊慧尊呢，就是佛的音声很微肃，说出来令人生尊重心，生尊重心。慧就是智慧，能让你开智慧啊，佛的这个音声啊。第八是深远声，深远声呢就是犹如雷震啊，能令你觉悟深远的道理。是发音唱妙声啊，佛的音声啊有这八种功德啊，有这样微妙的音声啊，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力愿。这是阿弥陀佛说啊，从生十方世界来的菩萨叫做正是啊，觉悟啊，觉悟法性之力的这个正是啊，无息之力愿。这个五就是阿弥陀佛自称的五哈，知道这么多十方来的这些菩萨的内心的愿，内心里有什么愿，阿弥陀佛都知道了。但是佛有这个神通啊，是自求严净土，受记当得佛。十方世界的菩萨来到阿弥陀佛来，他内心呢有什么愿呢？自求研究，他内心里面的愿呢、啊，就是寻求成就庄严的清净的世界，他将来成佛的世界是清净庄严的世界，这个意思。清净庄严的世界呀、啊，当然是、啊、世界是七宝庄严，但是主要那个世界的人民呢、啊，都能学习善法，远离恶法，得圣道。那就叫做严净土，主要是这个。说我们这个世界啊，
很不理想，主要就是幻影太多的关系。是受记当作佛第二个愿呢，就像要得到阿弥陀佛为他受记，将来成佛。这个记就是说明的，说明他怎么样行菩萨道，将来经过多少时间，在什么世界成佛了啊，广度众生，说这件事。就是有在这里就说出了两个愿，无喜之彼愿呢，就是这里说这里列出两个愿啊，寥寥一切法犹如梦幻一家，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。现在到点了，我把它念完了啊，必成如是刹。知土如影响，恒发弘誓心，究竟菩萨道，具足功德等，修善菩提心，受记当作佛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，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刹。闻法若修行，好是要修行，得至清净处，必于无量尊受记成正觉，受记成等觉，无量殊胜刹，其佛本愿力，闻名欲往生，自智不退转，菩萨心自愿，愿极果无异，是不念度一切，各发菩提心，舍彼轮回身，俱令生彼难，奉施万亿佛，非化变诸刹，恭敬欢喜去还到阿弥陀佛。
念佛的人呢，临命终时如何辨别化佛魔镜？这个问题我头些日也讲过啊，在生存的时候啊，我们能够诚心的念佛，诚心的发愿，愿生极乐世界，这样的人临命终的时候，他阿弥陀佛会来接引他，因为阿弥陀佛有这样的愿，这个十方世界的众生啊，十念阿弥陀佛名号乃至十念，临命终的时候他来接引，所以这个念平生生存的时候念佛，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个时候不可能有魔王来捣乱的，因为阿弥陀佛的大威德，魔王早就跑得远远的了，不敢和阿弥陀佛斗一斗的，所以直到临命终的时候的佛决定是佛而不是魔化现的。是梁万灿里啊曾说有人要做地狱里之前也是在临命终实践莲花的，如果人平常啊生存的时候作恶做了很多的罪，他没有念佛，那当然这样的人佛不来接引他，所以他临命终时见到什么都不见得是吉祥，见到莲花也不见得就是好相，所以这个和念佛的人不一样，可以这样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啊。二，当在坐中念佛，自如念珠断掉，下一句佛号升不起来，这种情况是不是与老和尚曾开示观一呼一吸之间的那一个停相同？在此情况如何继续念佛才能得地？至如我坐中念佛，至如念珠断掉了，下一句佛号升不起来，这件事啊要再想一想啊，念珠断掉了， 他可能是要去把这个念珠再重新换线，他这个心就在换线这件事上他没有念过，但这有可能是这样。如果这个人家是把念珠断掉了，不要管他，我还念佛，应该是能念佛，应该是啊，念佛可以不间断是可以的，不应该说是下一句佛号念不出来，不应该是这样啊。这种情况是不是、和这个一呼一吸之间的那个停止相同？一呼一吸，这个修熟悉观的人呢，你逐渐的有一点功夫的时候，这一呼一吸之间有停的这个相状。我们不修熟悉观的人是不敢讲有停的这件事。那个停啊，当然很快的就不停了。说念珠断线了，佛念不下去了，应该是不同。好，在此情况如何继续用功才能得力？那么当然你愿意去换线也是可以，如果你用功的时间没有到，我先不换线，我继续念佛也是可以。如何继续用功才能得力？自己要有严格的规定，自己立的功课啊，一定要把它做完。假设这样的决定坚，那个意志坚定啊，功课啊不停下来，不荒废功课，那当然是这个也是会成就的啊。如果比较长时期的思考，身心出现枯竭掉干掉，行者怎么用功去调整它？长时期思考，当然这个脑神经太辛苦了，这个身体会受到伤害，所以修止观的人呢，这个佛陀给我们的开示这个法门呢、他也佛也不同意长时期的思考。这个修止观，修观就是思维，他修一个时间就修生活的止，这个止修一个时期嘛就修观，啊，止而后观，观而后止，就是这样的修，而不是一味的修止，也不是一味的修观的。这样子啊，只能帮助观，观也能帮助止，而我们这个臭皮囊的这个能力，它这个身体的这个功能啊，很有限度的，你用的太过了，它受不了的啊。所以用修观而又能修止呢，也能将就我这个身体的功能，也能将就它。这样子啊，修行也成功了，身体还很健康。如果一直的长时期的思考，一直的长时期的修观，是不对的，佛没有这个意思。